张昭仲被红花会的人给捉住了，绳子捆上之后，这骆宾啊当面就给了他一拳。骆宾为什么带头打这一拳？从骆宾的心里来讲，对张昭仲那是太恨了。文泰来是他给抓住的，再加上铁胆庄，张昭仲带着人这么一闹腾，他觉得这个张昭仲奇恶无比，这一拳头可以说是旧恨新仇，无端分居，不打一拳不能解气。这一拳头打到张昭仲的脸上，这张昭仲可就惨了。为什么？今天张昭仲往这儿来跟这王维阳比武，他那个脸上原来就带着伤了，因为昨晚上是让那个陈家洛在那个暗道里边朝他脸上打了好几拳呐，到现在那个脸有青的地方有红的地方，是五花色儿。那么现在骆宾又给他一拳，伤上加伤。张昭仲那个手脖子呢，让王文阳打了一镖，又让那个吴陈道刺了一剑，又是伤上加伤。今天在这打斗了这么半天，碰上这个张驼子把他抱住在地下这一锅噜，好嘛，现在张昭仲脸上是鼻青脸肿，胳膊上是流着血，身上连泥带土，就狼狈极了，没模样了。往日的那种尊严，那种傲气，那种官气，那种盛气，现在什么气都没了，就剩一股泄气了。张昭仲被绑上之后，这骆宾打了一拳还不解气，挥起拳头了还想接着打。这个时候陈家洛在旁边说了，四嫂且慢，四嫂咱用不着这样啊。这骆宾啊手才停下来，陈家洛走到了张昭仲的跟前，张昭仲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张昭仲刚被绑上之后还不服，还撑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就是仗着人多吗？张老爷今天落在你们这帮匪徒的手里，要杀就杀，要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这个时候老镖头王维阳也过来了，王维阳刚才那个穴道不是让陈家洛给疏散开了吗？但是此时刻他这身上还觉得有点倦怠，但是一看张昭仲被捉住了，王维阳走过来了，面对张昭仲用手点着他的鼻子，姓张的，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，哎，你为什么用这种卑鄙手段？你把我诓出来用那种手段，你伤了我，你竟想把我老头子活埋了，你缺不缺德呀？哎，江湖上真正的英雄好汉有这么干的吗？活手判官，你是不是这心太歹毒了？石双英在旁边说了，他就是歹毒啊，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呀、啊、刚才他不是掘个坑想把您埋了吗？那坑那么还在那儿呢吗？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叫自掘自埋，还是叫自埋自掘，今天就给他用上，他把那坑掘好了，他不是想埋您没埋了吗？今儿个咱把他埋了，弟兄们过来把他抬起来，撂那坑里把他埋了，埋了之后咱也不用立碑也不用写字，把他踩扎实了，上边弄几棵树高那一盖，官府中想找他也找不着，这就叫死无葬身之地。来动手，弟兄们。这一说这个话，旁边好几个人过来，这就把这个张昭仲就给抓起来，几个人把他一抬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张昭仲别看刚才那嘴那么硬，到这个时候他可有点真害怕了。张昭仲心想，哎呦，真要把我埋了啊，要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谁能发现得了我？发现不了我谁也找不着我了，等找着我的时候恐怕我都烂成了骨头了，那就完了。 张昭仲心里边有点紧张了，他被抬起来这一瞬间，那种傲然之态已经没有了，脸上这冷汗下来。陈家洛呢一扬手，们弟兄们先不忙不忙啊，张昭仲还在那儿站着，身遭着绑绳啊。陈家洛走到跟前看了看他，哎，姓张的，你服不服？你认输不认输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活的话呀，今儿个当着我们红花会众弟兄的面，在这给我们发个誓，你就说从今往后再不跟我们红花会为仇作对了。你要是跟我们发个誓，认个错，承认输了，看到你那陆师哥的面子上，我们今天就饶你这条命，怎么样？他这话一说出来，张昭仲一听，他真想认这个错，但是张昭仲往旁边一瞧，这红花会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站着呢，啊，我是谁呀？我是张昭仲啊，我是羽林军的首领，皇帝的护卫，我要是在这儿认个错，这个事将来传出去，让皇上要知道了，这我还有脸活着吗？嗯，想到这儿之后，这个张昭仲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他又横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杀就杀，不必多言，你们使用这种诡计，你不能让我心服。陈家洛是怎么着？你不服？不服？哦，好，瞧这意思，你还真是个硬汉子啊！哎呀，要把你埋了啊！我听说，把这个人要是活埋了啊，一半会儿死不了，那个气儿憋得难受，得埋一阵子，他才能一点点死去呢。行，冲你是个硬汉子，我就给你个快刑。给你个一刀的罪。说着话，他腰间抽出了短剑，唰，来到张昭仲的跟前，用这个短剑一点他这脖子，把这下壳啊给他点起来了。张昭仲扬着脸瞅着陈家洛，陈家洛说：你真不怕死？张昭仲点了点头，嗯，不怕。张昭仲这阵心里想明白了，心想要么就是在这儿死在红花会弟兄的手下，如果我要对他们服了软，这个事儿将来皇上知道了，我也活不了，反正都是一个死，没个好了，就这么着了。所以他点头说了这句话。陈家洛说：好吧，既然你愿意死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一刀快，一刀我结果你，给你送了终，不让你受活埋的那个罪，怎么样？张昭仲说：好，谢谢了。陈家洛说：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归阴。他说到这里，这个剑往他脖子下边那么一滑，这个张昭仲把眼睛一闭，最好给我来个爽快的，闭着眼睛等死呢。陈家洛他把这个剑往下边这么一滑，啪，把他牵胸的那绳子给他割断了，接着把他身上捆的这个绑绳啪啪啪啪几下子都给挑断了，把绳子给他挑开了。这个功夫，张昭仲自觉的绑绳松开，他站在那里愣了，睁开眼睛一瞧，这陈家洛并没有杀他，陈家洛站在他的面前还在瞅着他，手里边还拿着那柄短剑。这件事情不但说出乎张昭仲的意料之外啊，周围这些弟兄们也都感觉到出乎预料啊。哎，总舵主，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啊？这个时候陈家洛呢瞅着张昭仲，姓张的，我告诉你，这回把你擒住，我们用了计谋， 不过你不说吗？啊，兵不厌诈吗？这你自个儿说的。按说你这个人早就该死，你死三回也还该死，但是今天要把你杀了呢，可能你心里不服。好吧，你走吧，只要你痛改前非，日后我们还有相见之日。要是仍然旧恶不改的话，红花会不怕你张昭仲这么一个人。你要第二次落在我们手里，那我就救你死而无怨。这个时候张晋啊、骆宾啊、杨成协呀、常氏兄弟呀、在旁边一看都急了。宗舵主，你不能把他放了啊，他不是人呐，他是一个狼啊，你把他放了等于放虎归山。陈家洛把手一摆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别嚷。我为什么放他？因为他的师兄是陆老前辈，这位陆老前辈对咱们红花会是有恩的，咱们无可报答，我们红花会一向是恩仇分明，今天就把他这个师弟给他放了，也算是对陆老前辈表示我们一番心意，明白吗？大家伙一听总舵主这么说，也就不言语了。不言语了是不言语了，怒目而视瞅着这个张昭仲。张昭仲一看陈家洛真是要把他放了，张昭仲自己心底偷偷的高兴，表面上还故作镇静，冲着陈家洛一报案：陈当家的，咱们再见了。说完了这句话转身要走，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：哎，姓张的，慢走。张昭仲停住脚步一回头，徐天红说：你就给陈当家的做了这么个揖就走了啊？张昭仲马上就明白了，哦，对对，还有各位。他冲着红花会的众群行做了一个罗圈揖：陈当家的大仁大义，我张昭仲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本来约定三个月之后比武，在下呢不是各位的对手，要回去我再练练武艺，这场比武算我栽了，怎么样？他说这番话有点软中带硬，他点明白了，你们上了我只不过是仗着人多，将来这个事儿绝不就此罢休。大家伙听出他这话里边的意思了，有的人这心里边就有点生气。周琦在旁边说了：哎，我是姓张的，红花会的总舵主放你走了，这是他的大仁大义，这是他的胸中海量。现在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到铁胆庄来，要是有本事拿人那也就算了，干嘛呀又骗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弟弟？我不是红花会的人，我也没受过你师兄什么好处，今天我要为我死去的小兄弟报仇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出来谁也没想到，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下命令，红花会的人都听啊，这周琦不是红花会的。周琦说到这里举起单刀扑上来就要拼斗，周琦往上这一上，张昭仲心里边为难了。张昭仲心想，这个年轻的姑娘当然我不怕她，可是眼前站着这么许多的高手啊，我怎么做？哎，这个姑娘要是一败，旁边这些人能够坐看着不管吗？要是动起手来不知道如何了局啊。所以张昭仲当时往后边跳出一步来，周琦呢刷刷就是两刀，张昭仲是左一躲右一闪，周琦这第三招使了一个达摩面壁，当头直劈下来了。这个刀势特别的急， 呜的一下子这刀就劈下来了。张昭仲没有办法，他右手来了一个春风拂柳，在他的脸前虚晃一扬，等到他把这个头往旁边一偏，左手就来夺这个刀。他心想，我对这个姑娘露一手，空手夺刀，我把他这个刀要夺下来，我就有话好说了，我交代几句再把这个刀还给他，不失我的身份，把这个矛盾也化解了。可是他想夺这个刀啊，没想到这周琦这刀并不往回缩，这手臂反而往前伸，单刀往前这么一刺，张昭仲伸食中指从下往上，在这姑娘的胳膊肘曲池穴上这么一戳，周琦被他点了穴道了，手臂一麻，汤，这口刀就飞出去了。这口刀一飞出去，徐天红在旁边急忙几步向前挡在他的身前，手中这个单拐往前一横，这一招叫铁锁横江，在张昭仲的前面这么一晃，反手把这个单刀接过来就递给了周琦了。此时老英雄周中英把大刀一摆，把张昭仲的退路给挡住了。
安建刚请刀上前，
四个人已经成了夹击之势，眼看着这局势可就严峻了，这就是一场混战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就忽听见山腰间有人在那大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住手！”众人回过头去一瞧，只见从南面山路上有两个人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疾步而来，一个穿着灰，一个人穿着黑，倒是轻功极好啊，奔走迅速。大家伙都想啊，这二位是谁呀？啊，转眼间两个人来到了跟前，众人一瞧认出来了，穿着黑的这位正是绵里真、陆飞青。哎呦，大家伙一看陆飞青，一齐就围上来了。哎呦，陆爷，你上哪儿了？穿灰袍的那位呢，是个老道，这个老道身上背着一口宝剑，面目慈祥，大家伙可都不认识。陆飞青正想要引荐呢，张昭仲忽然来到这个老道的跟前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：“大师哥，多年不见，您好啊。”群雄一听，哎呦，这才知道他管他叫大师哥，那就甭问了，这位就是武当派的掌门人马真呐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马真呢？因为金笛秀才俞渝同的师父就是他，所以众位个个纷纷上前见礼。陆飞青在旁边就说了：“马师兄跟我是刚刚赶到孤山呐，遇见了马善君马大爷，他知道我们不是外人，说起在狮子峰比武的事儿，所以我们连忙就赶过来了。四下一看呢，也没有找着人。这个时候马真和王维阳他们两个人以前曾经见过面，虽然说没有深交吧，但是相互都很佩服对方的武功。至于红花会的众群雄，早就听着俞渝同说过呀，深交已久了，相见都很欢喜，互道仰慕。可这么一来，把这个张昭仲就给晾到旁边了。张昭仲这个时候心里边很别扭，觉得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显得十分尴尬。这马真呐，早就已经知道这个师弟可以说是一片劣迹，所以马真此时此刻是满腔怒火，本想见了面就举出本门本派的门规重加惩罚，可是此时一看这个张昭仲身上鲜血斑斑，脸色那个底儿是黄的，鼻青脸肿，十分狼狈。 不由得这心里边有点发酸，心想：师弟，你怎么混成这模样了？这马真就问了一句：张师弟，你怎么这个样子了啊？这张昭仲啊，这阵还在找理由呢。我这个样子了，您看看，他们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人，自然我就这个样子了。大家伙一听，嘿，这小子还不服，很多人就想过来要动手。这周琦呢，第一个就忍不住了：我告诉你，张昭仲，还是你没错，对不对？马师伯、陆师伯，你们评评这个理啊！他手持单刀，又要冲上去跟这张昭仲动手，周中英这个时候一把把他拦住了：哎，孩子，这里边没你的事儿。既然两位师伯到了，这武当派向来是门规严谨呐，咱们呢就听这两位师伯怎么吩咐也就得了。这两句话一说，分明是就点开这陆爷和马爷了。这意思，这是你们门派里边的人，你们对他得怎么办吧？这阵马真看了看陆飞青，又瞧了瞧张昭仲。刚才我看你们几位把他围到当中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时候，周中英手中端着这个大刀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您这个师弟可以说作恶多端，是他把我好端端的一个铁胆庄一把火分为灰烬，万贯家财毁于一旦，是他，是我的小儿子死于非命啊！所以这样的仇恨我们能够不报吗？说到这里，就看这马真瞅了瞅周中英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扑通，他跪下了。